第30章。三清和。三清是玉清、上清、太清，亦称天清、地清、人清。道经曰：天的一则清，地的一则宁，人的一则盛。古之三清乃是大道义理所深化，三清为混元古圣，道法无边，故凡间学法之人，书符必先请三清，即符顶三沟也。四正者，就是身正、心正、言正、行正，人须守此四正，方能得道，故四正为登天之云梯。世间学法之人，必在符下书刚字，一取四正，心身言行皆正，正境无偏，正神下降，而后书符，灵力显赫莫测，此点世人大都不知。今日课程中，过了南天门，季佛带李方明来到一条相当广阔的河流前，河水清澈无比，好像划成三线。季佛说，这里是三清河，在33天外，又称天河，此段是上游，晶明透彻，昨天我们直飞而过，所以你未发现这片景色，今日来此方能看见。李方明说，这条河怎样才能渡过呢？季佛说，莲花出于污泥而不染，今日这座莲台若要浮游渡过三清河，恐怕不易，因莲花性喜污泥之水，所以恐其无法适应此三清河水。李方明说，这是为何？季佛说，是养分不够，莲花专吸收污秽之物，以显其清白之体，今日三清河水已是晶莹彻底，无何杂质，故莲花不是其性。李方明有些疑惑，问，莲是植物，论理应该能适应清澈之水呀。季佛说，你有所不知，莲花代表着仙佛，仙佛能成为仙佛，必须普度天下众生，但天下众生皆沉沦于污秽环境中，酒色财气、名利恩爱混于一槽，仙佛必驾慈航而渡之，故莲花生于污泥，一指仙佛生活于众生之中，如无众生，何能称仙佛？无众生之时，仙佛也是众生啊。故莲花处于风尘污泥之中，仍要保持自己清白品性，否则莲花被污水浸染而亡，哪能再生长出翠绿之叶、清白之花呢？如众生之品性，皆如三清河水清白时，也无需莲花了。世人只要性清品洁，一踏进三清河水中，自然能够履水如平地，顺利通行，自己就成了莲花化身，盖因人和三清得一则成圣了。李方明领悟，这是季佛借物喻理，讲述人与仙佛之间的关系和如何得一成圣之理，说，恩师说的是。季佛说，天一生水，此三清之水下注昆仑，流到凡间，化为尘水，则是黄河，故世间有黄河澄清之日，圣人出焉之说，系指三清之水若直流至凡间，则上界有神圣顺水下凡投胎了。正与季佛说话间，李方明看到前面来了一位老者，行水而来。季佛说，他是和尚公。方明向前行礼，李方明上前叩见和尚公。和尚公说，免礼。哦，凡人来到天河，难道是偷渡吗？李方明说，不敢，我随恩师奉旨游天堂，今日到此地，正听着恩师说法，怎敢偷渡？和尚公笑道，原来你无偷渡之意，其实也不怕你偷渡，如你脚底不净，一涉三清河水，马上沉了下去，换为乌有，无有渡你之意，不知你觉如何？李方明说，谢谢，求之不得，请和尚公赐法渡我。和尚公说，好吧。一些汉文帝时，其恭俭仁孝，恭修贤墨，素夜勤读道德经，苦不得其解，无化身下凡，结庐于和尚，自称和尚公。有一度文帝传以大道，文帝闻悉，便派一使者前来，请示道德经疑难处，吾曰，道尊德贵，非可一人问也。使者回后，将实情禀奏文帝，文帝即亲来跪问，吾却闭目端坐，视若无睹。文帝心生不悦，心中默念，子虽有道，但未朕之臣也，为何如此高傲？吾已知其意，一跃而起，出了草庐，腾空上升，离地百丈之高，俯下而曰，今吾上不在天，下不在地，岂为臣民乎？声如洪钟，震动天地。文帝听后甚为悔悟，起手谢罪，或 后来无感其真诚，遂在下凡化度之。故世间之人求道，须虚心受教，否则不能遇见真人。今日李善生既来，吾自然化度之。你摸摸自己脚底还有否尘埃？李方明说，惭愧，还有。和尚公说，那以后再来吧，这三千河水不能让你洗脚，还是到黄河洗吧。李方明说，到黄河不是更洗不清吗？和尚公说，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一到黄河死又生。济佛笑着接话说，还是请和尚公说说赐天河水的妙用吧。和尚公说，好的。三清河水之妙用，是人无人知之。素自原始一气化三清，此河就是元灵初世的水精子，精血如水，是人之生育，由父精母血相交而怀孕。父即木工，母则金母，遇火则火精，精血则水精，黄老为婆，相交运化，故能生人。然天河之水降落凡间，下注昆仑，中流黄河，小注四大部洲，故土中能够生水，此即黄老之造化也。水精之成形如蝌蚪，乃属阳性，感水中之阴性，故能蜕变成蛙。人类生化亦同此理，人秉阴阳之气交感而生，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，故曲简化蝶，蝌蚪成蛙，种子能成菜成树，万物之化生，不离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中，故言无老有生人，生万物之功。所以世人修道，须先脱去五行之气，如脱去种子之芽，则万物不生不灭，可以回复无极虚空。此芽若不脱去，又成轮回种子，生生灭灭，如子之成菜，菜有节子，子又生菜，一而化二，二而化三，三而化四，四而化五，一本而散万书。人之欲念萌芽，即是轮回种子，故云欲起则生死续，念生则轮回生。种子可种于中土，也可种于西方，更可种于南方、北方、东方，但因五行之气不同，气候水土有异，生长形态也就有了差别，故今日世界有不同的人种及不同的肤色。今日世人修道，虚化去表面的不同点，而寻其根本。世界万物乃是原始上帝一粒种子撒下所化，故修道必有五方而归三清，三清而归一气，经三清之合，进入本源，而修成无极上乘道果，超出三界，跳过五行之拘束，自然能够逍遥自在。上帝创造万物之功能奥妙如此。济佛说，感谢和尚公指破天机。正说话间，李方明看见前面又来了一位道长，容貌甚为年轻，渡河不用舟，顺水而来，到面前时，李方明拜见此位道长，请以示先机。青云道长说，我自上清宫而来，系灵宝天尊弟子，今日心血来潮，持济公活佛与李善生游天访道，故来三清河一叙，刚才和尚公已将河起源叙述一番，故特别再向李善生分享修道三步骤。世人修道往往心智不坚，戒律不严，每每一再原谅自己过错，终于造成无可挽救的地步。今特阐明的修道三步骤，如能切实做到，保证可以渡过三清河。一、天清，人之头为天，藏玄关灵窍，必须撬开灵活，绝邪思，去欲念，则神智清明，灵台通天，一旦三寸气绝，真灵飘飘而上天堂，此谓之天清。二、地清，人之肚腹为地，脾胃属土，食五谷以养生，戒荤腥以卫生，肚腹纯真，无饥腐败肉，三寸气绝，清气还原，神灵必归于净土，此谓之地清。三、人清，人之下不畏之人，男女情欲动，必泄其精血，夫妻以外则为邪淫，邪淫则乱阴阳，乖人伦，精血为人种之根，妄邪妄失，滥交不洁，颠倒错乱，毁灭灵种，即如杀害生灵，精血混则河水浑浊，好色邪淫者，以为只现鸳鸯不现仙，正所以消道念，长淫欲，魂魄消沉，色魔羔羊。人之淫根生于海底地下，人道为众污秽汇集排泄之处，热衷此者，三寸气绝，自堕大海之下的阴曹地府。反之，清净淫根化为善根，贞洁苦海化为道海，则人欲静静， 天理流行，三寸气绝，自然由人道接地道而归天道。然世上修士没有修道直指，惜无远色之心，陷其沟壑者不乏其人，故死后随浊波乱流，沉溺爱河，或进地狱，或生人道，轮回不息。今之普渡众生修道，如能去色存清，则人身三步，上中下三清无碍，即可考验通过三清河，可证无极道果，归三清圣境。否则功果虽多，死后亡灵必赖诸天仙佛灵光加倍，在家磨练，至心性纯真，时可逐步上升。愿天下众生悟之。李方明说：感谢青云道长开此金言。李方明拜别青云道长，合上功，随祭佛回堂，拜别恩师，结束了今天的课程。回到堂中，见今日天色尚早，便在无极殿前细思自己经历。他觉得自己思想、身体和外界好像一直在相互作用，有点明白量子理论中意识决定物质的感觉，中土流行的理论则是物质决定意识。以前李方明也认为世界绝对是这样，但是随着学习的深入，他在亲身经历中已经感到，若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意识，随顺外界物质变化，最后结果都是堕落冥界。他得出一个自己的结论：物质对意识是有影响，会让人不断产生欲望和追求享受的思维，而思维对物质有决定性的作用。自己的心念意识决定自己的境遇，外界的环境变化是会影响生存条件和思维想法。必要能坚定信心，弄清楚事物来龙去脉，就能掌握物质世界变化的方向。突然他有所明悟，这不就是仙佛恩师说的自己要做自己的主人，而不是做自己的奴隶吗？想通后，他淡然一笑，结束了打坐，回房休息去了。后记：莲台静坐，心花大开，红尘苦海，乐极生灾，繁华幻梦，何日醒来。